天来看创世纪三十四章跟三十五章。三十四章它大致上啊可以区分为四个大段啊，它的第一段段落在一节到十二节，这一大段最主要是谈到事件他强暴了雅各的女儿，那以后带来的是事件的父亲跟事件去提亲。那十三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啊，他是叙述雅各的儿子们啊，他们如何用诡诈的话来要求事件这一族人啊要接受割礼，他们才愿意答应这一门婚事。那第三段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啊，这里是哈摩跟事件他如何去说服他的族人来接受雅各的儿子们的提议，让他们全族的男丁啊多受割礼。那最后的这一段啊，是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啊，这里是叙述雅各的儿子西门和利未啊，他们在第三天趁着事件这一家族的人啊男丁受割礼以后疼痛，那他们去屠城。那雅各的其他众子啊，他们也加入了这个掠夺的行列啊，这作为最后的一段。那我们啊今天从这三十四章啊来看到，他最主要的啊，既然是采取像说故事一样，那两造之间有所对话，那他起先啊，先谈到利亚给雅各生的女儿名叫迪拿啊，这里就点名了，利亚本身她就不是雅各所爱的，那现在这个女儿啊，她要出去去见事件那地的女子。那这个因由啊，应该是程序这个三十三章，因为三十三章有提到雅各他在事件城的城东支搭帐篷，那他用一百的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啊，那可见这个雅各他跟哈摩啊，他们早就有来往，而且是熟稔，所以啊就过成了这个三十四章啊，迪拿他要去见那地的女子。那底下他啊描述到这个事件这个人啊，他是哈摩的儿子，那看见迪拿他就用啊一种强迫的方式来啊拉住他，与他同寝，来颠入他。但是他啊描写这一位事件，他的心是系念着雅各的女儿迪拿，喜爱这女子，那就啊甜言蜜语的来安慰她啊。那这个啊让我们去对照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啊，那里也记载了大卫的儿子啊叫做暗嫩，那他也是用一种诡计的方式来玷污他的啊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子他玛。那在那件事情上啊，安嫩得到他玛以后，他的态度就啊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转变啊。但是这里描写的事件啊，虽然他是用强迫的方式来玷污了迪拿啊，但是他喜爱迪拿啊，对他的心来说话。那比较重要的啊是这个第四节啊，事件他对他的父亲哈姆说，那这里啊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那第五节他就插入了雅各对他的女儿被编入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啊。那第五节描写雅各听见 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那时候啊，因为他的儿子们正在田间来牧放他的这一些群畜，那雅各他就闭口不言啊。这里就反映出雅各他暂时对他的女儿受辱的这件事情，他的态度上是闭口不言。那紧接着啊，六节啊，他就描写事件的父亲哈姆，他出来会见雅各啊，要来啊和他商议。那如果说啊，从这个第一节到十二节的这一段，他最主要的啊，他是描写事件做错了这件事情以后，那对这件事情，他啊跟他的父亲如何去啊要得到雅各家族的一个谅解跟同意啊。那只不过他在文章当中啊，他插入了第五节啊跟这个第七节，也就是雅各他的缄默不言。那第七节他描写雅各的儿子们听到这件事情，那就从田野回来，那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愤恨，十分的恼怒。那因为事件他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那与雅各的女儿行淫，那这本是不该做的。但是啊，就这个哈姆跟事件啊，他们就啊来求这个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啊。那底下哈姆啊，他又再一次的强调他的儿子啊恋慕这女子，那原文的意思是你们的女儿，那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啊，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啊与我们同住吧，这地在你们面前，那你们只管居住啊，做买卖置产业。那这是哈姆他所提出来的，他是啊向雅各家族来提议啊，他们可以彼此做通婚，那可以同住，那可以做买卖啊，置产业。那事件啊，他也对这个雅各和雅各的这些儿子们说啊，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啊，我必给你们。那他谈到任凭你们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那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你们把这女子给我为妻。那这一大段啊，描写了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向雅各家族的这个提亲。但是从啊这个第二段十三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啊，他就描写了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啊，他在十三节强调说，因为事件玷污他们的妹子迪拿，那就用诡诈的话来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啊。那这个诡诈这个字，他在创世纪的二十七章三十五节啊，那是以撒对以扫所说的，雅各啊，他用了诡计来啊骗他啊，骗取了这个长子的祝福啊，他同样用这一个字。那雅各的儿子们他提出来啊，他们的一个说辞，他们不能够将他们的妹子给未受割礼的人为妻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啊是羞辱的。那他们要求的说，如果你们所有的男丁啊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那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那我们便与你同住啊，两下成为一样的民啊。那这个十六节的后半段，两下成为一样的民啊，这是雅各的众子所提出来的。 那他们说到，如果你们不听我们受割礼，那我们就要带着我们的女儿走了啊。那和合本欢作带着妹子走了。那雅各的众子这样的一个提议，那底下他就记载到这个哈摩还有他的儿子事件的反应哈摩和他的事件喜欢这样的话。那十九节描写说，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那他在他父亲的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所以最后这两节是描写哈摩还有事件对雅各儿子的提议的一个反应。那这对照第一段当事件跟哈摩的提亲，那他也描写了雅各的反应还有雅各众子的反应。那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第三大段。那既然雅各的众子这样提议，那么哈摩和他的儿子示剑他就到他们本城的这个城门口去对他城里的人讲，他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那不如许他们在这里居住做买卖，那这地也宽阔，可以容下他们，那我们也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那二十二节他是对照刚才那一段雅各的众子所提出来的一个提议，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做这件事情，叫他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那二十三节这里是哈摩他对他的这个同住的臣民一个远景等于说是一个说到一个美好的一个将来的景况。他这样谈如果和他们一样，那么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多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到这里，这是哈摩还有事件对他本城的人的一个说辞。那他底下同样的，他也描写了那城里的这些人的一个反应。那二十四节他写说，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事件的话，那于是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所以他在这种段落上的一个描写当最主要的人他说了这一段话，那底下他就会谈到这个跟他对话的人的一个反应。那最后这一段他记载着到了第三天，那么事件这城里的男丁都受割礼正疼痛的时候，那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西缅和利未，他们趁着众人都在疼痛的时候，那和合本翻作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那原文的意思是这两个人他们是安然的安稳地来到这城中，他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那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的儿子示剑，那把迪拿从示剑的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那底下继续的来描写雅各的儿子们，那因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那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那他们夺取了羊群、牛群、驴，还有城里以及田间所有的，那又把所有的这些财物、孩子还有妇女他甚至各个房子当中的这一些财物他们都掳掠去了那第三段只是很忠实的来描写雅各儿子们的恶行他们趁着 哈姆还有啊他们整城的蓝丁受割礼在疼痛的时候，那趁他们啊不备之时来屠杀他们，并且啊掠夺了他们。那同样的啊，他在这一章的最后的这一段，他描写雅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那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啊，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居民中有这个啊臭名。那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那他们的人丁稀少，那雅各说他们必啊聚集来击杀我，那我和我的全家啊都必灭绝。那三十节啊，他特别的又提到说，雅各他们现在所住的是住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啊，那这两组的这种说法啊，他是有意去啊回应啊十三章的这个第七节。但是雅各的儿子们对雅各的一个回答，他是说，他岂可带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啊，这是对这件事情雅各的态度，那以及啊雅各的儿子们的一个说辞。那从啊这一章里头啊，有许多的评论都认为说，这个事件啊，他做了不该做的这种邪恶的事情，他去侵犯到雅各的女儿迪娜。那以后如果说这件事情雅各还有他的儿子们答应这一门婚事，那么雅各这一家族就极有可能啊被这个迦南地的人所同化。那所以啊认为说神啊在这当中他啊让这件不幸的事情来发生啊，那也阻止了他们跟这个西魏人啊，也就是哈摩的子孙来做这种通婚的这种动作。但是就这个经文上来讲，似乎当然这也有可能的原因之一啊，但是就三十四章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编排重点，它并不是在谈雅各家族跟迦南人通婚会被同化的这个问题，他反而啊，他是透过这个事件，他做错了事情，那以后他对迪南啊，他对雅各家族所说所做的，然后去对照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所说还有所做的，去做一个客观的去衬托出，就三十四章而言，那么事件啊，它是照着这个摩西五经里头的这个律例典章啊，他来啊，他做错了事情，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并且娶这女子为妻啊，因为这种啊强暴女子的律法啊，它是记载在《生命记》的22章。的28节到29节啊，那事件他们也的确是照他们所说的，那也照雅各的儿子们的要求他们去做了，但是啊反而是衬托出雅各的儿子们他们那一种愤恨啊隐藏在心中，那就用诡诈用诡计，甚至用他们啊神在他们的肉体身上与他们立约的这个记号，这种神圣的圣礼来作为他们要杀害这个事件啊这一家族的人的一个啊一个诡计一个托词。所以在三十四章里头啊，他就谈到了这个西缅还有利未啊，他趁着他们正在疼痛的时候啊，他们安稳的来到城里， 他们把所有的男丁都杀了。那这样不打紧，又记载雅各的儿子们又尽情的去做这种掳掠。那就神的律法的一个观点，神并不允许人跟人家立约之后又毁约。那很明显的三十四章他可以看出来，雅各的儿子他们跟人的立约他们又毁约，所以这件事情就构成了以后他们之所以会到埃及去寄居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三十五章。三十五章它最主要也可以是分为四个大段落，它从第一节到十五节作为一个段落，是神对雅各的一个说话，要让他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逐一座谈。那第二段它是描写从十六节到二十节，是描写往以法他的路上拉结的难产跟他的这个死亡。那第三段它是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里是谈到雅各这一家族他们往以德台去，那么流便他做了一件丑事也就是跟雅各的妾庇拉同寝。那在这一段里头他带出了雅各他从利亚、拉结还有庇拉、希帕这四个妻子所生下的十二个儿子那最后的一段他是从二十七到二十九，也就是描写雅各回到他父亲的家，就是希伯伦。那这里描写以撒的死亡跟埋葬。那我们来看这第一大段，这里又是神他的一个介入。因为既然三十四章雅各的儿子们的屠城跟掠夺，当然会引起当地的迦南人跟比利洗人的不满所以在这里就有神的一个介入的拯救。那么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逐一座谈给神。那为的就是他曾经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那么神曾经在伯特利来向他显现。那这是神对他说的。那底下他描写雅各对于神所要求的他的一个反应。那雅各他就对他家中的人以及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因为他这一家族还有他在巴旦亚兰所得到的这一些仆婢，那这一些人应该是跟他们不同信仰的所以这里特别的把这两种人把他一同把他提出来，他家里的人还有与他同在的人。那雅各对他们的要求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雅各对他们的这个要求，把他们中间的外邦神，那我们知道这个外邦神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小神像，还有他们要自洁。那这一个自洁就利未记来讲它是侧重于在宗教上对于神的一个侍奉。那如有不洁他们就要洗澡洗衣服。那就这个利未记关于大麻风他们得洁净甚至要加上要把全身的这个毛发把它剔除干净。那雅各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 啊，在那里我要逐一座坛给神。那同样他又强调为什么他要逐坛的原因，就是他啊曾经逃难要躲避以扫的时候，那么神曾经向他显现啊。那接下来啊，他就描写了雅各他家里的人还有与他同在的人啊，他们就把外邦的神像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那雅各啊就把这一些东西啊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那第五节啊就描写到神他的一个介入拯救，他们便起行前往，那么神啊就使这个神的监控在那周围的这一些臣民的身上啊。那和合本是说啊，神使周围诚意的人多甚惊惧啊，所以他们就不敢来追赶雅各的众子。那继续啊，他描写到雅各这一行人，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啊，就是啊伯特利。那同样啊，雅各就在这里他逐一座谈，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啊，伊勒就是神，那伯特利啊，所以加起来的意思就是伯特利之神啊。那这里啊，第三次谈到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那第八节啊，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应该它是一个插入的话啊。他这里他谈到说，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啊名叫亚伦巴谷。那亚伦巴谷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哭泣的橡树。那一般啊都是以这一节来解释到说，雅各他在这里他就啊完全的跟巴旦亚兰那一边的关系啊完全的中断了啊，因为这个利百加的奶母啊，他是随着利百加啊下嫁给以撒啊，他跟着过来。那这里啊，他谈到他的一个死亡，那被埋葬在伯特利下边的橡树底下，而且这个地方啊又被称为哭泣的橡树。那九节啊到这个十五节这一段话啊，他是又再一次的强调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那神啊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啊。因为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三十三章的十八节啊，就有谈到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那他在这里哦又再一次的强调一次。那九节啊到十五节这一段，他是有意啊去类比创世纪的十七章啊，因为他在这里的一个描写的方法，关于雅各的被改名啊，那十七章是谈到亚伯拉罕的。本来叫亚伯兰，他被改名。那同样神啊，在十七章赐福给这个亚伯拉罕。那在这边啊，神赐福给这个以色列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三十二章，当雅各在庇努伊勒啊夜间跟一个男人在摔跤那件事情上，到最后，那个人就为他改名，而且啊又对他祝福啊。但是他这里啊又重新的又谈一次，那神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啊。所以他就被改名叫以色列。那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啊，你要生养众多。那同样的这样的应许的话，也就是啊一族啊还有啊许多的这个国的民要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那同样把要给亚伯拉罕跟以撒的福啊这个地 要赐给以色列还有他的后裔。那十三节啊，他说神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啊升上去了。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在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啊，同样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描写。那十四节、十五节啊，他又写说雅各在那个地方立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那这个我们去对照二十八章的十八节，所以他啊，从九节到十五节的这一段，啊，他是有意啊，把这个二十八章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那一件事情，啊，他又再一次的提出来，啊，那第二次的强调，啊，所以好像让我们看到说，雅各第二次被吩咐改名。那雅各第二次啊，他在立起石柱的这种奠酒浇油，啊，那同样这里会第二次的这样的描写啊，他就是要构成从二十八章开始雅各的一个在伯特利的一个许愿。那到这里啊，他已经照着他在二十八章对神所许的愿，他现在来到这里，等于说他还了愿。那从啊十六节到二十节啊这一段，他描写往这个以法他啊，他从伯特利起行，因为他是要往他父亲以撒住的希伯伦地方去。那他行经啊这个以法他，等于还没到以法他，那么拉结他临产啊，甚是艰难。那正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那我们知道，拉结他啊生下约瑟，他的意思啊就是希望神能够再赐给他一个儿子。那现在他要生下这个儿子啊，他却是难产。那他快要死的时候啊，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儿女。那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啊，我苦难的儿子。但是他父亲啊，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那便雅敏是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啊，也就是右手代表着力量，代表着倚靠。所以他是跟拉结所取的名啊是完全啊是不一样的。那这也是啊雅各十二个儿子里头唯一一个是由他命名的。那么拉结死了，就葬在以法他的这个路旁啊。那原文的意思啊，他是应该是要往以法他去啊，但是在这种路途中啊被埋葬。那以法他啊就是伯利恒，那伯利恒啊他就是粮食之家的意思。那雅各啊他在拉结的坟上啊立了一个柱子啊，就是拉结的墓碑啊，到今日啊还在。那到了这个第二段啊，我们已经啊有看到了，他先描写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的死跟埋葬。那这里啊又记载着拉结的死啊跟埋葬。那么我们啊看第三段，那以色列起行啊前往，到了这个以德台啊，在那里支搭帐篷。那以德台啊，它是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羊群之塔，也就是牧羊人他们的一个瞭望台。那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啊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那以色列啊他听见，那他用简短的话啊就把这件事情把它结束。那雅各啊共有十二个儿子，那底下他记载的方式，他是先描写利亚所生的啊长子流便、西缅、 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那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那拉结啊，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拿火他利。那利亚使女毗拉啊，西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那这里说，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啊，当然这是一个统称啊，啊，因为我们知道十八节啊，便雅悯啊，他是回到这个迦南地才生的啊，所以他这第三段啊，他用以德台流变的这件事情来交代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啊，他们分别由谁而生，那他们叫什么名字？那这样的一个编排啊，它有作为一个家谱的一个作用。那它这样的一个描写，它似乎也是从这个三十四章开始啊，它一直所记载的重心点，渐渐的要摆放在雅各的儿子们的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上，所以这作为一个主角的交际的一个前演。那最后二十七到二十九啊，他是雅各终于来到了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啊，那这个曼利也就是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那这里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那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啊，这个在我们看二十三章从二节到十九节这一段啊，就能够啊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希伯伦。那以撒共活一百八十岁，那以撒的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那这一段的描写是跟二十五章的八节描写亚伯拉罕年老的死亡啊，这三句话啊是一样的。那以撒他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葬埋了。那对照二十五章的第九节啊，也就是以撒跟以实玛利啊去埋葬亚伯拉罕一样啊，所以他在三十五章他用很特别的一个描写，他描写三个人的死跟被葬埋。那从三十五章开始，那关于雅各他的一生，渐渐的这个死的问题啊就被凸显出来。那死对雅各来讲，也就是他从巴旦亚兰平平安安回来，他本来是带着许多的这一些财物、牲口，还有啊、还有许多的仆婢，但是就雅各神啊，要带领他，要历练他。雅各啊，他从这个三十四章开始，这一连串的事件，那么雅各他是渐渐的啊，他是被减少了。对于啊，这个利百加的奶母，那代表疼爱他的利百加，他的母亲啊这一方的一个死亡中断。那接着啊，他描写他所爱的妻的一个死亡。那这里啊，又谈到他父亲的一个死亡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神他是不断的啊来历练这个雅各。那我们也知道从三十四章开始，他的重心点渐渐的摆放在雅各的儿子们的一个身上。那这也可以啊，把他看作就编排者他的一个教导而言，他是很侧重于雅各啊种植的这一些邪恶啊。所以三十四章描写立位啊，欺免立位的屠城，那这照着律法来讲啊，这都是啊不可饶恕的罪。那就三十五章流变啊，他所犯的这个 跟他父亲的妾的同情啊，这个照着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章还有啊生命记所说的啊，这个罪也是不可饶恕的啊。那以后的三十七啊三十八那都会啊又再一次的来强调啊雅各其余的儿子们他们的那一些恶行，那一些恶行啊照着律法来讲啊都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啊就创世纪既然它是一个律法的一个教导，那这作为啊教导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今天能够存在，能够成为神的选民，那都是神的一个格外的开恩。哦，如果他们仔细的来翻查创世纪对他们的先祖，那可说是啊他们的那一些恶行是啊很难以笔墨去形容的，但是他们今天啊竟然成了何等的人，所以啊这也让我们啊深深的去体会到，我们今天能够蒙受神的恩典，蒙受他的拣选，不是我们啊行得比别人好而蒙受拣选啊，因为就三十四章就律法的角度而言，那正显出事件这一组的人对照雅各的众子这一面来讲，那他们是比雅各的儿子们有益啊。那从啊三十五章，当然雅各他还没有完全之前，神既然已经拣选了这一个家族，那么神就透过各种的事迹啊，各种的这种所发生的事情，那渐渐的啊要去啊对付雅各他这家族当中的一个问题啊，起先从妻子之间的一个相争啊，那现在又到了这个父亲对于自己的子女的偏爱与否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啊，以后还有兄弟相争的问题啊。那我们啊今天从三十四章三十五章啊来体会到神对他所拣选的他是负责到底啊，所以三十五章的这第一段他会重复的来啊描写二十八章或者列比啊创世纪十七章，那他都是要强调神说过的话他必定照他所说的去把它完成啊。那我们今天啊见证到这里，愿神得荣耀，阿门。
好了。